刚开始做小姐是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。在这繁华的都市生活了四年，谁还愿意回到那个整天谈论化肥种子的小山村？请听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，作者迷醉的高跟鞋。一年后，我将离开这个城市，可以说是落荒而逃，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。之后打算去一个小城市落脚，一切重新开始。待了快12年了，12年又是一个轮回。现在整理这些思绪的时候，看着窗外的繁华，闪烁的霓虹还是掩盖不了背后的黑暗和肮脏。我不属于这里，我的心这些年来从未踏实过。我很喜欢雨夜，隔着玻璃窗看夜景，希望滂沱大雨能将这个物欲横流的国际大都市清洗干净，当然也包括我。当年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送进了大学，指望着我毕业后能改变全家命运。当我发现毕业和失业是一对孪生兄弟时，才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不是格言，它只是个传说。为了我读书，家里能卖的全卖了，包括年近花甲的爷爷的鲜血，可竟然还欠了一屁股债。而我实在不敢告诉他们自己只是知识的消费者。读书的时候，曾经和同学戴着口罩捂着脸在宿舍楼里捡垃圾，结果一个富家女撕下同学的口罩扇了她2巴掌，尊严扫地。也曾努力找过工作，但是欠薪和性骚扰祸不单行，我能怎么办？现在的生活倒比较悠闲，白天上上网逛逛街什么的，无忧无虑，晚上牵着狗去小区里溜溜，他不在的时候开车去泡个吧，有瞧得顺眼的男人泡一泡，寻找一下恋爱的感觉，心情好的话上床也行，只要他能给我刺激和快乐。刚开始做小姐是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像我这样的农村妞，回家种地嫁人生孩子这条路线简直就是牛顿定律，无法改变。在这繁华的都市生活了四年，谁还愿意回到那个整天谈论化肥种子的小山村？也曾经鄙视过自己，羞愧和迷茫在所难免。当时的我只陪酒不出台，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，经常因为劣质的衣服被姐妹们嘲笑，因为低档的香水被客人嗤之以鼻。收入低，妈妈桑在我身上的提成也就少了，对我冷眼相待那更是家常便饭。弱肉强食是夜场的生存法则，怜悯和同情如通胀后的货币，一文不值。看着身边的姐妹们都有名牌衣服、名贵化妆品，我也很羡慕。个别工作努力的姐妹甚至买了房子，对家里的帮助也很大。见了太多的声色犬马，见了太多的纸醉金迷，慢慢的，我内心的底线如我的领口越来越低，我矜持的防线如我的衣服被各种诱惑一件一件的脱光。 现在我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，再也没有了那种因为贫穷而蔓延于心底的恐慌，那种源自心底的恐慌和无助，只有真正受过穷的人才懂的，那是贫穷的并发症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我第一次没有给一个爱我的人，也没有给一个我爱的人，而是沉迷于夜场的半老头。第一次是去一家 KTV 陪酒，遇到一个很好的领班，大家都叫她丽姐。听说她曾经被一个男人骗得很惨。丽姐人很好，看我比较腼腆，当天没有安排我去陪客人，先让我熟悉一下环境。我坐在一个小屋子里，看着身边这些或许和我成为同事的女人们出出进进，心里感觉怪怪的。不时有女的进来，有些只是脸微红，有些进来就开始呕吐。不过看她们手里捏着一张张百元大钞的样子，很像很满足。当我正好奇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穿超短裙的姐姐走了过来，问我：“新来的吧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是嗯了一声。她丢给了我一根烟，自己也点上了一根。别奇怪，以后你也一样。啊，对了，我叫邵华。我把香烟还给她，说：“我不抽烟。”然后仍然不知所措的一个人坐在床边，看着这周围的一切。快到凌晨的时候，丽姐叫我回家。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，那个只容得下两个身位的小床更加让我难以抉择。明天要不要去？去了以后，我能忍受和那些女人一样的举动或者结局吗？可是，那些女人出去一会儿，回来后手里捏着的钱就够我一个月的房租了呀。踌躇归踌躇，可第二天晚上，我还是去了。再牛叉的大学生也得吃饭，清高不值一毛钱。睡在这种小屋里的女人能选择什么？过窄的木床板，连做爱的姿势都没有更多的选择，只有上下位。到了 KTV， 丽姐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讲了一些这里的规矩，比如顾客至上不得顶撞，尽量多点一些酒水，这样提成会很高。客人小费归自己所有，不得在场内跟客人有性交易，不能嗑药，例假期不舒服可以请假，实在有讨厌的客人尽量交给丽姐应付，不能得罪客人，姐妹间要和睦相处，不得闹事等等。说完这些，丽姐把我交给邵华，要他多关照我，就出去了。第二次来这里，已经没有了上次的紧张局促，不过我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廉价的牛仔裤、宽松的衬衫，还有略微有些异味的头发，我在这群女人当中简直就是个异物。房间里有的女人在换衣服，有的在穿丝袜，有的在化妆，有的在抽烟，还有三三两两聊天的。他们貌似平时就住在这里，包括邵华。邵华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告诉了他我的真名。他大笑着说：“比我想象的还要土一些呀，真名吧。” 我虽然对他嘲笑我名字的举动很反感，但是还是如若地点了点头。少华说，傻孩子，混这里的包括丽姐都不是真名，还是随便起个名字吧，代号而已。嗯，你就叫小静吧。给我起好了名字，少华拿出两套衣服给我说，咱俩个头差不多，我的这两套衣服送给你，你现在穿的这个样子出去要挨骂的。我看了看两套衣服，一套是透明到可以无视的衬衣，另一套是宽松的可以藏两个男人的连体裙，都是黑色的。看着这个调调的衣服，我实在不敢对自己狠一点而就此穿上。好在少华看我没有反应，也不勉强。这时候，一个女孩涂完指甲油，穿上的丝袜屁颠儿屁颠儿的走了过来，指着少华给我的衣服说，这么土的衣服也好意思送人呀，少华。说完她咯咯的笑，笑了一会儿她又冲我说，姐送你一条丁字裤要吗？保证让男人看直眼。嗯，瞧。说着她就提起了自己的长裙，转过身来冲我翘了翘屁股，那粉白圆润的臀部顿时在我面前颤抖，如果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臀部中间的那条窄窄的黑带子。他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臀部说，那男人给你小费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们放在老娘的这里，这样他们就会一次一次给你小费的。少华推了一把丁字裤说，红林，别他妈的发骚了，要骚去给老男人骚去。他叫小静，新来的姐妹，丽姐叫大家以后多关照。红林又看了我一眼说，新来的。我不想换衣服，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是呆呆地坐在床边等待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。一会儿KTV 渐渐热闹了，丽姐招呼姐妹们出去走台，走台的意思就是姐妹们走进包厢，在短短的数秒内搔首弄姿、挤眉弄眼，引起客人注意，让他们留下你陪他们喝酒，你开始赚钱。走台是很有讲究的，一个坐台女的综合素质高低在这个环节就能体现出来。有些女的恨不得在走台的时候就潮喷给客人看。其实，根据我后来的经验，走台不一定要这样。进房间，要迅速观察房间的氛围以及主客和陪客是谁，根据他们的穿着打扮、言谈举止推测他们的身份和来这里的目的，是来谈事儿的还是来玩的，再根据客人的外在表现推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最后就看自己的演技了。当然，大多数时候男人们是看视觉的，我身边就有好多姐妹去隆过胸、做过脸等等，后来和红玲熟悉了，摸过她的乳房，在手里感觉嫩滑柔软，弹性十足。她悄悄告诉我是做的，里面放了什么硅胶。我就问她，做的胸摸起来有反应吗？她说，管他呢，只要男人有反应就好了，他们摸你的时候你再哼哼两声，他们就开始掏钱。当时的红林还没有做过胸，所以他只能靠打扮。当丽姐来叫大家走台的时候，她披了件披肩，下面粉色胸罩清晰可见，她就这样白里透红的出去的。我第一次走台的时候已经学会了穿大领衬衫和牛仔短裤， 因为我实在没有第二个办法去改变我零收入的现状。我第一单生意是一个眼镜男，他倒颇为斯文，没有什么出格的要求。当我敬酒给他的时候，双手都在颤抖。他说：
你是新来的吧？
我说：是的。他说：
很多姑娘里就你最羞涩了。
喝了一会儿酒，他就走了，给了我200块小费。至今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很感激他。有了第一次，后面慢慢变得顺利。咸猪手的男人每天都能遇见。印象最深的一个大光头对我说：
如果你愿意让我捏着你的乳头，我可以喝掉一整箱酒，并给你500块小费。
当时的我离交房租没几天了，于是我答应了。结果是大光头捏着我的乳头让我给他喂酒。他没喝完一箱，但是付了一箱酒的钱。临走的时候，大光头给了我500块小费，并问我爽不爽。那一夜，我无拘无束地哭了。乳头的疼痛尚在其次，更让我流泪的是自己被强奸的尊严。下班后，丽姐看着我坐在休息室哭泣，上来问我原因。我告诉她，我要交房租了。没办法，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以后要好好保护自己，我们都艰难地生活着。说完，她慢慢脱下了自己的衣服，露出一对雪白的乳房。左乳乳晕附近有一些依稀可见的伤痕，他说：是一个男人咬的。那次我虽然拿了1000块小费，但是因为当时不肯跟他出台，所以他咬了我。出了 KTV， 丽姐给了我500块，我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，没有了地铁，没有了公交车，舍不得打车，我落寞地走在繁华的都市，绚丽的霓虹却如一双双嘲笑我的眼睛，我只是一只难回的孤雁，独自飘零。走回家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快天亮了，我埋头睡了一天，泪水在梦中滑落。